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基属在这里能够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个很感恩的事情，因为呢我们知道每一天能够活着是神的恩典，能够一起聚集能够来敬拜神更是神的恩典。我们昨天团契我们谈论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话题哈，讲到如何能够遵循神的道哈，行神的道啊。戴欣姐妹提了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的话题，就是说要行神的道，我们首先需要有那份爱神的心，同时也需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行神的道，是不是？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无从说我们要去行神的道。圣经就是一本把神的心意很清楚的放在我们的面前啊。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了解究竟神的心意何在。然而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哈，我有读圣经哈，但就是读了，但是还是不明白究竟神的旨意是如何。今天呢，我想与大家来思考啊一段的圣经。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就算没有读过也听过这样的一个的故事啊。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呢，有时候人是就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啊，或者说读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常常把那个的故事的重点放错了地方啊，在哪里来讨论甚至争论啊，结果讲来讲去都不知道你这段圣经讲什么，神的心意是如何。所以呢，我想透过今天所跟大家思考的这段的圣经啊，我们来看究竟我们如何能够执着圣经的记载啊，这些故事，我们来了解神对人的心意。那同时呢，我们如何能够在生活的当中能够行出来。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查考的是路加福音哈，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查考这个路加福音，今天还是一样从路加福音来开始啊。今天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我们从36节读完这个50节哈，36节到50节Gospel of Luke chapter 7 from verse 36 to 50路加福音新约的部分，路加福音第七章从36节到50节我们上面还是有那个圣经给打出来大家如果有圣经喜欢用字的圣经也可以，否则的话大家看荧幕上也是把一节一节圣经打出来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到法利赛人家里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的， 好，我们读圣经要读到这里。那当我们读这个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故事里面主要的人物需要三个。好，法利赛人，一个有罪的女人和耶稣。那如果我们在留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整段的故事的里面谁讲话最多？耶稣讲话最多。那个法利赛人没有怎么样讲话，回答一句而已。那个女的就简直一句话都没讲，就只有行动。那在这个耶稣的生平的记载的里面，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福音书的作者常常会记载耶稣跟法利赛人，然后讲到有罪人跟他在一起，常常有这样的三类型的人在一起。那当我们读到哪些的故事的时候，有趣的是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耶稣在讲话，法利赛人呢很少讲话的，在那个情况的底下，哪些的罪人呢基本上是不敢讲话的。那这个故事也是一样，耶稣讲最多，法利赛人只回答，女人一句话都没讲。那究竟圣经这样记载在当中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的让我们可以思考的事情呢？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人？法利赛人呢是一些先讲哈，法利赛人呢就是他本身是一个起初的时候是很好的犹太的一些的信仰的人，他们爱神也爱神的律法，所以在他们的个整个的生命的里面非常追求来认识神，这是起初法利赛人本有的那种的那个群体。那时候来慢慢发展的时候，法利赛人呢慢慢变成是一种我们是不是说用法利赛人来形容人的时候是形容哪个人是什么？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到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已经再不是单单说爱神爱神的律法了，他是把自己抬得很高，那他是怎么说呢变成是一个只会口讲，就没有一个真正的生命活出来的一个事情。所以法利赛人给人家的外表看来是一个非常公义，还是说一个非常遵守神律法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所以法利赛人给人的形象就是一个好人啊，一个好人常常在人群的当中啊，不会讲一些让人家觉得他不好的话，对不对啊？在人群的当中，这个好人必定是讲一些人家觉得哇这个人是好人，所以只会讲一些好听的话，不会去批评人。法利赛人跟耶稣跟罪人在一起的时候，看见耶稣所做的，圣经常常会这样形容，他们心里议论啊，上个星期我们讲了他心里面有一种的不满意在旧约圣经里面不满意就是一种的对神的一种的非常的就是不顺从法利赛人不会随便讲一些他心里面的话，他要保持那个形象。因此呢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讲太多的话，但是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心里面想，耶稣干嘛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是真的是怎么说呢你如果是一个先知的话，你知道这个摸你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心里面对耶稣有意见，但是他不开口怎么说呢？路加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把法利赛人跟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他说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 不单是当时那个时代，耶稣在人世间跟这两类人相处，到了今天，耶稣在人类的当中还是这两类的人来与耶稣相处。法利赛人代表什么？自以为义的一群的人。这个有罪的人代表什么？代表那种自己感觉到不配啊，连话都不敢讲的罪人。这个故事的里面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两个不同类型的人在一起的时候，结果就很不一样啊。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讲那个父亲节的时候哈、啊，讲到耶稣所讲的比喻，这三个故事啊，还记不记得？提醒一下，失羊、失钱，还有呢，浪子啊的故事啊。我们知道失钱、失羊啊，故事的结局的时候，都是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都有这样的欢乐啊。所以呢，失羊、失钱，那个寻找羊的，那个寻找钱的，都是代表着神来到世上来寻找那些的罪人。但是那个浪子的故事啊，那个小儿子哈、自己离开了，然后来遭遇各样的问题之后悔改回来了啊，父亲看到他的时候哇，把他拥抱，把他重新归回他自己的儿子的名分啊。故事没有停在哪里哈、后面我们读到父亲为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庆祝啊，哇，非常的高兴的时候，那个大儿子在外面就什么生气了啊，不愿意回去了。那个父亲在劝他回去吧，你这个弟弟哈、死而复活的，你回去吧。但是这个自以为义的大儿子宁愿选择不回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怎么可以，我这样这么好的人怎么可以跟你这样一个已经堕落的一个小儿子在一起来庆祝呢？所以这个小儿子回来，但是一个大儿子却不愿意回到父亲的那里去。那我们读到圣经里面，我们读到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好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一句我们都很熟识的一句的圣经。但是我们问，神爱世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蒙恩得救呢？不是。为什么他们不能蒙恩得救？因为他们不愿意，他们自以为义，他们不愿意进到父神的家里面去。这并不是神不爱他们，那是就好像这个大儿子一样，自己觉得我什么都好了，这个败坏的人竟然能够回家，我都宁愿不回去。所以很多我们看见一个的情况，就是很多自以为义的好人，最终反而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并不是神不爱这些好人，那是这些好人，这些自以为义的人，选择不愿意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那当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用当路加福音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把这两类型的人放在我们面前，一个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好人，一个他自己都觉得是罪人的不配的一个人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的罪人得到救赎了，法利赛人呢，如果我们读到其他故事的时候，常常都是在这个人群的当中啊，他眼见好像无影无踪的消失了，不再记载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的自以为义，不愿意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反而让他们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那这个故事你知道吗？当我们在看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要留心去读的话，你会发现路加的写作 他是用了非常多强烈的一个的对比在当中，来把一个的信息，一个的 message 来显示出来。那么这个的故事的里面也是一个很显明的一个的对比，就放在我们面前啊。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自以为义的好人，一个众人都看为是罪人的人啊。这里还说他是一个女人啊，在当时的社会，女人更不用说了哈、啊，是在社会当中没有多少的地位，所以把两个一个是受尊重的一个的艺人，一个是不受被人歧视的啊，一个的罪人，一个女人放在一起啊，衬托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对比。嗯，不单只是这样哈、啊，在这个的故事的里面还有很多很强烈的对比啊，放在我们的面前，那我就跟大家一点点的来去看哈、啊。那么究竟这个故事的重心点在哪里呢？很多人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什么？你对这个故事最不明白的是什么？这里说到这个的法利赛人请耶稣来到家里面哈、啊，吃饭啊。然后呢，当中有一个的犯罪的一个女人啊，竟然用她的眼泪替耶稣洗脚，然后呢用头发给她擦干，然后呢倒上香膏在她的脚上啊，就引起了这个法利赛人的不满啊。那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特别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啊，他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啊，他们没有能力偿还的时候，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啊，然后就问这个法利赛人，你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啊？那个法利赛人那个西门啊，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当然回答的是很正确的。他说我想那个夺得恩免的一定是更爱他了。耶稣说你断得不错。那当我们读到这样的一种的故事的表达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就在这里突然间就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好像有一点鼓励人啊，犯多一些的罪啊，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恩典呢？啊，那个欠的越多啊，得到恩典就越多嘛啊。我知道如果我欠五十两都能够赦免的话，我就不止欠五十了，对不对啊？我欠够五百了啊，五千了啊，对不对？好像说好像有一种让人家一个错觉，就是说诶，会不会就让人感觉就是说越欠的多那时候越得的恩典越多，所以放回来的时候岂不是说人犯罪越多呢，蒙恩就越多吗？啊，其实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这样的一个观念上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在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啊，等下我们再去看啊，讲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等下我们再去回去看这一段啊。嗯，耶稣不路加常常用对比把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点显示出来啊，一开始他就已经用法利赛人跟罪人来做了一个的对比。接下来呢，路加再用一个怎么说呢，说了三件的事情啊，来为那个女人来发声啊。因为这个法利赛人看见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耶稣竟然全然接受这个女人坐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心里面不满。所以呢，但是他是好人嘛，他不讲一些抵挡人的话，所以他没有开声。但是耶稣知道了，耶稣就用了三个事情来为这个女人发出声音，为她来辩护。好，三个什么事情？有三件事情，做了三件什么事情？洗脚，还有呢？亲嘴，还有一个什么？用啊，亲脚啊，对，但是他讲到那个亲嘴的事情 ，anyway， it's OK 啊，一样的，等下再讲。还有一个就是说用什么 宣告来告他。那耶稣用这三个事情来为这个女人的辩护，为什么会这样？事实上，这当中有个很重要、强烈的一个的对比。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的文化，他的习惯，当一个主人在请客人回家的时候，这个主人的正常的礼貌啊，他应该预备好水给这个客人来洗脚。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没有像我们穿的那么好的鞋油袜子啊？他们走路是穿那些的叫什么？就是sandal， 就是那些好像我们中国的拖鞋一样哈，就是说那个他走路的时候有脚汗，有加上那个玷污了很多那个尘土哈，泥土，所以他进到家的时候，那你有没有试过去海去游泳，在海滩哈，很多的沙，对不对？你游泳回上来的时候，你的脚湿湿的，就粘了很多那个沙在你的脚哈，那舒不舒服啊？不舒服啊！如果你要坐在一个干净的地方，那个脚满了沙土的时候，你觉得很不舒服。所以犹太人在那个时代，当他们请客人的时候，一定预备一些水啊。所以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迦拿筵席的里面的故事的里面，耶稣将水变酒的那个故事，那个神迹的里面啊，那个主人哈，在请人的时候没有酒了，耶稣就吩咐他们把外面那些装水的什么桶fill up 哈，装满那个水，那个水用来叫什么的？洗脚的哈。我们将来再看那个神迹的时候，你就知道多厉害哈。那个洗脚，那个水是用来洗脚的啊。所以如果一个正常的一个犹太人，当他请客人来的时候，在家门前一定预备这个水让客人来洗脚。如果他所请的是个很尊贵哇，很一个高很重要的人物啊，我相信这个主人立刻指使下来替这个客人洗脚，对不对？如果一个皇帝来到他的家，你说他会不会立刻下来为他洗脚啊？一个很尊贵的客人来到，可能主人会为他来洗脚。一般客人来到的时候，最起码如果他的家境还是比较好的话，都会有仆人为这个客人来洗脚。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替门徒洗脚。当他替门徒洗脚的时候，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当怎么说呢？围头的哈，装在一下子 blank 很闹，伟大的要服侍小的哈，他是用仆人的一个身份为来门徒的洗脚。所以在当时的时代里面，请一个客人回来的时候，家里面可以稍微好一点的人家有仆人的话，那仆人都会为这些客人倒水让他洗脚。就算没有了，比较穷苦一些的家庭，也会预备好水在哪里让客人自己洗脚。但是耶稣跟这个西门说什么？我们来看44节，他说：“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连给他水洗脚这一个的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他称耶稣是夫子，口头讲的多好啊！但是你可以从这个的行动上，你知道他对耶稣这个身份他是怎么样看的耶稣。他请耶稣回来了，却连一点最基本的礼貌都不给耶稣。你可以想象他当时那个的态度是怎么样。第二个啊，然后就对那个西门说：“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是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亲嘴是当时犹太人一个礼貌的一个的行动，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西方，我们见到人的时候，最起码你伸出手，啊 ，shake hand， 对不对？啊，再好一点的一个给他一个 hug 啊，最基本的礼貌啊。当时这个亲嘴是表达什么？表达一种的怎么说呢？一种的尊敬，同时也是一种喜爱，是一个朋友应该有的一种关系的一种的行为。但是这个法利赛人有没有把耶稣当成是朋友？连朋友都没有，不要说尊敬他了，没有给我亲嘴。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的里面，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主要的很基本的一个的礼貌，但是他没有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他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膏我的脚。一个客人进到一个家里里面，走了那么远的路啊，然后这脚满脚都是泥沙啊，把它洗干净啊，给他一个的很有礼貌的一个的亲嘴的行动。接下来他坐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用一些的油来替他摸啊，就是怎么样说，就是好像我们说昨天很多人去这个看飞机去了，是不是好看吗？啊，很多人都去啊，你看哇，我回来都看见啊，那个陈弟兄啊，那个 chat 啊，面都晒到黑黑的红红的啊，你们一定没有涂哪些的防晒的东西的，对不对啊？犹太人在旷野的地方，他们面对那个太阳比昨天那个太阳更猛啊，走路走了那么远了，进到家里面坐下来的时候，客人用一些油来让他舒服，这是一个款客最基本的一个的礼貌，让他可以在这个地方里面好像有一种如在家一样的舒适的一种的这个情况。但是这个法利赛人有没有连最基本的油都没有为耶稣涂在头上让他舒服，这个女人却用耶稣却对这个女人说，他用了三个很强烈的对比。法利赛人没有给他水来洗脚，这个女人用眼泪把他的脚来洗了，不是用一块的布把它擦干，是用他的头发把它擦干，不是给他亲嘴呢，是用亲他的脚。有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一种鄙视，哎呀怎么样怎么说呢耶稣要人这样来对他哈，就是在当时的时代的里面，这个是一个并没有太让我们感觉到不好的一种的行为哈，所以我们不要带着现代的眼光来看当时的时代的哪一种的行为哈。然后这个女人不是用普通的橄榄油为耶稣来涂抹，她是用极贵的香膏来膏耶稣的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法利赛人，一个自以为一的人，一个被人尊重的人，但是对耶稣是那么的冷漠，请他回来了却把他丢在一旁，根本不管他，连最基本的礼貌都不给他。你说如果你是被请客去到一个家庭，进门人家不给你打个招呼，你要坐人家也不请你坐啊，就把你丢在一旁，把你冷落了，你有什么感觉？早早离开了，不待在这里了，对不对？所有人都能够上最好的菜，连你连盘子都不给你，那你有什么感觉？法利赛人口头上是称耶稣为老师，但是实际上他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根本一丁点对耶稣的尊重都没有。但是相反的，这个连站在人的面前都感觉到自卑的一个的女人，一个罪人，她没有讲太多的话，但她却用行动 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的尊重，如何的看重这一个的耶稣，这一位的老师。就是路加很清楚的强烈的对比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一幅这样一个图画。圣经讲到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处处给我们看见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些自以为义的好人，对耶稣是鄙视的。哎呀，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感觉到羞愧。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开口闭口都说，哎呀，耶稣是主，耶稣是我们一家之主，耶稣是神。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的行为可能跟这个法利赛人差不多，我们把耶稣邀请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口头上我们称他为主，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行动上却把他冷落了。有没有站在耶稣的角度来思想，如果你是这样对他，他会有什么的感觉？如果你是去到一个客人去到一个人家的家，你被邀请进去，你却被冷落了，你有什么的感想？我相信我们的主每一天都面对那么多人，世界上所有的人，基督徒不讲那些还没信主的朋友，是讲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信主，我们邀请主进到我的生命，耶稣是我一家之主的时候，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多少的位置是我们尊重他 offer 他，为他洗脚，给他亲嘴，给他最贵重 的香膏放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感到非常的羞愧。我也多少时候没有真正把耶稣是我的主的那一种的身份从行为上表达了出来。多少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口头称他为老师为主，但实际的行为上却把他冷落了。这个女人自己感觉不配，但却是用最高的敬意来对待这位的主。昨天我们谈论到行神的道的时候大兴姐妹提到说，我们说要爱爱神的人才会去侍奉我觉得这是对的。一个人为什么会侍奉？因为他爱神。为什么他会感觉到神对他的那份爱呢？因为他感觉到自己不配。而一旦有机会可以以神为神做些什么，他就必定把最好的来摆在神的身上。就像这个女人就把他最好的人家瞧不起 的行为都摆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体会到他自己不配，却蒙了神的恩典。我记得以前我看过宋尚杰牧师一般都称他为宋尚杰博士这位的牧师他的传记他是在1926年拿到一个化学的博士学位1927年他就回国在这个路途的当中我读这个他的传记的时候就提到，他在回国的当中，他回国的目的是不是在回到国家来教书，还是说做些什么研究？他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回到国家来侍奉神所以他在回国的路途坐船，那个时代还没有飞机那么坐船回国的时候，在路途的当中就把他所得 得到最高的荣誉，那个金钥匙还是一个奖状啊，完全都丢在凯里面，他只是留下他的毕业的证书哈，他又回去告诉他的家人，他真的是毕业了，不是口讲了。但是把所有这些荣誉都丢了。当时我读的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回去侍奉神也可以啊，你拿着博士学位去侍奉神，拿着这个金钥匙，拿着荣誉哈，的东西，没有冲突啊，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丢了才来侍奉呢？后来慢慢我在明白，就是人就是很软弱的，你知道吗？当我们有时候，当我们怎么说？有时候我们会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失败的，会不自觉的，会自爱自怜的。我在想，当一个人拥有那么多的荣誉的时候，当他在很失落、很失败的时候，可能他要抓住的是什么？抓住的是过去这些荣誉带给他的一种的安全感，一种的保障，一种的自我的肯定。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我经过侍奉年头的时候，我发觉原来我心里面常常也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当感觉到很失败的时候，没有成功的时候，我总是希望抓到一些的东西，能够告诉我自己 You are OK、你还是有本事的，你还是行的啊，还是有某一些东西让我们成为我们的保障的。当我读到那个宋山杰博士在这个传记的时候，那时候不明白，但是慢慢我了解他当时的心境，我相信是那么清楚肯定，他要侍奉神，不要把所有这些东西作为他往后侍奉的一个的所谓的保障，一个的荣誉在当中。他要以一个不配的一个的身份来去侍奉这位的神。当一个人感觉到不配来去侍奉神的时候，他会把握着每一个的机会能够为神摆上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恩典，他愿意摆上，就好像这个女人一样。法利赛人觉得自己了不起，我是多重要的一个人，我在社会是多怎么说呢高阶层的一个的人，我请你耶稣回来吃饭，我是给足面子给你的，你自己坐在那里搞定好了，我根本不用理睬你。但是当这个女人在这个面对耶稣的时候，她心里面真的带着哪一种由敬而畏的一种的心情，把他最好的都献给神，都献给主。我相信这个女人所做的不单单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回应刚才所发问的问题，恩多爱就多，欠得多蒙恩就多，那岂不是我们说就基督徒，那我们犯多一些的错，然后我们领受神的赦免，岂不是更好吗？更多吗？那我们就更感恩了，是不是？很多人又从这个角度、这个思维去想的，这个欠5两跟欠50两，当然越欠多越好了。但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在罗马书的第5章的第20节，我读给大家听哈。罗马书5章20节，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好像跟前面所讲的恩多爱憎更多有点的类同，但是保罗记述第6章，他说怎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我们不要把 圣经一些的观念错误的来理解。恩多爱是多，但是为了更多的恩典，我们不是要犯更多的错来活的这个更大的恩典，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保罗告诉我们，哪里律法显出来，就是显出我们更多的罪，以致到我们能够因此明白我们是蒙那么多的恩典。当一个人当一个人越发现自己的罪越多，他就更自觉的感觉到自己不配，这个是正常的。一个人越看见自己的不足，他就会越谦卑。一个人看见自己是了不起的话，他肯定不会谦卑下来。那究竟整个的故事的里面，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去理解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能够回应神这份的爱呢？那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有一些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让我提出一些。这个女人的罪蒙耶稣的赦免，是因为她的所行的行为吗？他用眼泪洗耶稣的脚，要亲他的脚，又高他的脚，他那么好的一种的行为，所以呢，耶稣说，你做的那么好，我赦免你一切的罪。有人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藐视，还是说歧视基督教的信仰，觉得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是这样？觉得耶稣要人家来洗他的脚，亲他的脚，他才得救。没有哪一份的爱，没有那份博爱，太过功利主义了。如果他不亲他，不这样做，是不是他的不蒙赦免呢？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好像这个女人蒙耶稣的赦免，是因为他前面做了那么多的这些的行为。那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留心去看哈。如果整个故事没有耶稣前面所讲的那个的比喻哈，欠债那个比喻，欠五两跟五十两的那个比喻来提出啊，因为蒙恩多，所以他爱就多的这样一个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一个好像字面的理解，那个女人之所以蒙赦免，是因为她做了这个行为，因为好像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比喻，我们看见整个的思维，整个方向就完全不同了。为什么那个女人会愿意来为耶稣用眼泪替他洗了脚，用嘴亲他的脚，用高高他的头，为什么？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做？如果按照前面那个比喻的话，因为他领受的恩多嘛，对不对？所以他就爱，愿意付出更多嘛。那我们说，那他是什么时候蒙这个爱啊？耶稣后来才说你的罪赦免呢？47节，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因为他的爱多，但呢赦免小的，他的爱就小了，就对女人说你的罪免了。什么时候讲的？是当这个女人做了所有这些动作之后讲了一个的话，耶稣所对他的一个的表达。那为什么那个女人还没蒙这个耶稣赦免的时候，之前她就能够做这个事情呢？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这个女人之所以 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他还没有做这个事情之前，耶稣还没有说你的罪赦免之前，他知道，他相信，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但是他相信耶稣基督这一位弥赛亚这个救赎主能够会对他这样，所以他在还没有做这个行为行动之前，他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所以他体会这个恩典那么多，所以他愿意做这个行为。因为他做这个行为，耶稣在哪里才宣告说你的罪赦免了？哪一个先？领受恩典先，还是被赦免先？如果他没有赦免，他怎么有恩典？如果他已经有恩典了，他为什么耶稣还说你的罪赦呢？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没有第五十节耶稣补充的那句话，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因为那个女人在她还没有得蒙赦免之前，他的信心，他已经相信这一位的救赎主弥赛亚是会对他有这样一种的赦免，所以他存着感恩的心来做这样的一个的行为。他甘心乐意做这样一个的行为。那这个故事带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真理，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基督教最强烈的一个的信仰的观念是什么？因信称义。信什么？为什么因信就能够称义？我们相信什么？不是靠行为，乃是靠相信就能够被神称为义。这个信必定是在这个行为之先，因为这个信心也必定会产生一个的行为。这个女人还没有被赦免之前，她因着相信这个耶稣能够赦免她的罪，还是说这个救赎主能够赦免她的罪，所以她内心里面存着感恩，所以有这样一个的好行为。他的好行为以致让他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宣告他的罪赦了。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我在说什么？还记不记得？最近还在讲主导文？讲完了哦，今天讲完了，很好。今天讲完应该就是讲到主导文里面最重要的一句的话了，后面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我们读到这个的主导文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理解？我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究竟是我先饶恕人的过犯，所以天父才饶恕我的过犯？我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就不饶恕我的过犯了吗？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我的好行为蒙着神的恩，蒙着神因为我的好行为，所以神才接纳我吗？我没有好行为，神就不接纳我的，是不是？那多少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的观念上，常常在那里好像在那里挣扎，究竟怎么去明白？我相信刚才那一个的女人犯罪这个女人这个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稍微理解。如果你在还没饶恕别人的过犯之前，你已经相信，你已经知道神已经赦免饶恕了你的过犯，因这个缘故你存着感恩的心，所以你必定有一个好的一个的行为出来，就是你也能够饶恕别人的过犯。但是当你不能够饶恕别人的过犯的时候，表示你没有相信神已经饶恕你的过犯， 在你的不幸的里面，神怎么样能够饶恕你呢？就好像这个女人，当她做出这样一个好的行为之前，如果她不能够理解、相信、明白神已经爱她了，已经给她那么多的恩典，她怎么会能够有这样一种的行为出来呢？因为她有这样的行为，所以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耶稣才说他的罪赦免，那是因为他已经知道相信神已经赦免，所以他有这个行为，所以耶稣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您明白我在说什么？是不是很混乱？明白哈？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哈。为什么呢？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常常活得那样的不满足？为什么耶稣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而是得的更丰盛？为什么我们活了那么久还不是那么的丰盛？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次序搞错了。什么搞错？我们常常以为神你先给我那个的恩典，那个的祝福，那我自然有这个好的行为，所以我必须要先看到你给了我什么，我才能够给回你什么。如果是这样呢，这个不叫做信心了。信，刚才读圣，刚才you know, 姐妹带领我们这个诗歌的时候，希伯来书的第一节说什么？信是什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就是相信这是一个事实，没有看见，还没到，但是我知道这个是事实，这个就是信心。信心就让我们产生一个的行为。那神对人有很不同的带领。那让我用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的例子。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两处很重要的经历，过红海，过约旦河，两个经历都是那个水停住了，他们走干路过去了。但是记不记得在两个的经历的里面分别在哪里？过红海是怎么过的？神叫摩西先用他的杖伸出来，洪水那个水止住了，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了。约旦河呢？约旦河是不是祭司抬着约柜踏进这个河，水就停止了？为什么？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神带领以色列，当神带领他的子民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还不认识这一位的神，虽然他过去他们的祖先告诉他我们有这样一位神，但是他们真的不认识这位神是谁。在不认识神是谁的时候，你叫他们这个红海那么大的水叫他们跑进去，你说他们会吗？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没有这个信心能够做这个行为，所以神先用神迹先让他们看见了原来是可以走的，他就走了。这弟兄姐妹，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好像我们每一次的祷告，哇，一祷告神就听了，对不对啊？哇，一祷告，哇，好像很灵的哈，你病，哇，立刻医好，没有工作立刻有工作哈，没有什么就立刻有什么。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你一祷告好像哇，都神都答应你，都给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有对神那个产生那个信心，也知道我们能够不看见都知道这个事实能够走上去。但是一旦我们信主了，神把他的话给我们了，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了，神不要我们再像以前一样眼看见才去相信，眼看见你不需要相信了，是你还没有看见，但是你知道这个事实，这个叫做相信。神要我们在还没有看见之前，要相信接受神的应许。保罗说，无论 神的应许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什么？是的，就是 yes。 所有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一个事实。因这个缘故，当我们说我们要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不要处处要求神先把我要的给我，我才为你做什么。我们先要相信，知道神所应许的必定是 yes 事实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但是我都做了，我把我所有最好的给神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就得着你所相信的了。希伯来书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说什么啊？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要相信神啊，而且什么？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求什么？你相信神，你向他求什么？不是你得到之后你才相信，那是你还没得到你相信你就必定应该说你还没得到之后你相信，所以你要做出跟你的信心一致的行为，那你必定会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女人这个故事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的提醒，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做事的，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带领他的子民的。原来一个谦卑的人在神的面前有那样一份相信依靠他的心的时候，神要把更大的恩典赐福予给他，是行为恩典哪一样在先？当你信产生好的行为，这个好的行为让你来到神的面前，表示出你不是为了要得而产生那个好行为，是因为你得到神的恩典，你存感恩的心，所以你要这个好的行为，神欣赏你这个行为。所以对女人说，你的罪赦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弟兄姐妹，往后我们不要再强求神了，你要先给我，我们要学习来相信，来接受，来先把我们的生命倾倒在神的身上，你就会经历到原来神是那么的丰富的。今天我们可以过得很丰盛，我们不要好像很悲悲惨惨的带着眼泪的走上这个信仰的道路。基督徒从来都不需要带着眼泪来走这个信仰的道路，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不怕受苦，但是不要带着眼泪来走我们人生的路。如果基督教是这样的话，你不要信，信来干嘛？信了呢还痛苦，对不？基督教不是要让我们信了之后活得更苦，乃是要让我们因着相信，让我们来经历神的真实。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你的信心在行为上呈现出来，这个不叫做信。信心必定产生行动，行动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你先相信后活的，这个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因信称义，你信什么？你相信神所讲的一切都是事实，因这个缘故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来交托给他，这个才是被称为称义的一个的主要原因。希望弟兄姐妹透过这个故事，我们更会爱神，更过得更美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哦，主，我们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把这样一个的故事放在我们面前，一个在人群的当中被所有人都称为义人的人，好人的人，他的口所讲的是多么
美好的事情，但是在他的行为上却一点都不能够表达出来。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承认接受你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愿我们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主你自己，让我们尊重，让我们把最高最重要的都献给主你自己。帮助我们不要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把你邀请过来了却把你冷落在一旁。让我们学习众人都认为是罪人的女人，让她拿一份自感不配的一个的心情，她竟然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她就愿意把所有的都献给主你自己。主啊，帮助我们因着信，我们能够活出主你给我们带领的生命，让我们不求眼见，但我们愿意在主你面前顺服主你的心意，来过每天的生活。求主你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